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今天的这个佛法开始需要有人跟我合作，因为只有这样这个开始才能够达到它的效果，才能够把一些东西讲得明白。好，至少有5个人，5到10个都可以。 愿意跟师父配合的，我不会跟你讲是什么，你先举手先。哎，有多少位？好，来呀，好，就几位吧，啊，好，就这样。等一下哈，一定要配合哦。好，我要你们大家闭上眼睛，一下子，特别是你们几位，其他的人也可以跟着啊，但是由于他们几位。 想一样事情是你这一生，你认为，在你的生命，你不管，也许是已经发生，也许是还没有发生，可是，在你的心里是一个很有分量的事。什么叫很有分量的事？它让你牵挂，或者让你担忧，或者让你苦恼，或者让你非常的喜悦。 想起就喜悦，它可能是已经发生的事，也可能是正在发生的事，也可能是将会发生的事，或者是你期望它发生的事，或者是你担忧它是否会发生的事，有吗？想到了吗？就是在你的心里面有很大的分量的一回事。 什么东西都可以的，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只要它在你的心里有很大的分量，那就是，它可以是快乐的，也可以是痛苦的，可以是已经发生的，也可以是还没发生的，可以是你的梦想，也可以是你的梦寐，怎么梦寐还是梦魇，总之一定要是很有分量的事。 对你的生命里面，你觉得是这一件事情，或者这一个东西，或者是这一个目标，或者是这一个历史，它可以是个人的事，也可以是别人的事，也可以是大众的事，也可以是世界的事。但是你觉得在你的心里，在你的生命里是很有分量的，只要它是很有分量的就可以。 想到了吗？好，好，谁要先开始讲？出家，出家，你要出家。好，好，萨鲁萨鲁萨鲁，这个是还没发生的嘛？哦，他的事实也还没发生的。有谁要讲？在其他的，来，你讲。
什么？帕邦塔寺的布瓦尊者。
什么？帕邦塔尊者，你见过他的？
我想到他就很高兴，很
觉得很有憧憬，很向往。好，很好，很好，这也是一个在你生命中很有分量的事。还有呢？来，小朋友先讲一下，他想到了。
什么？哎，难难中。啊，怎么呢？就想到弟弟啊。啊，哦，这你在。哦，OK，
就是这么一回事。好。
最喜悦的事就是我去那边朝圣的时候，在那个礼拜的时候，进到那个金刚塔那个店，看到他们。发现每次做早课。 顶礼三拜咒，
嗯，
都会那个塔那个佛陀的那个都会做出，
嗯，
不管有忧伤还是什么的时候，只要我想到他，只要想到佛陀，就会很高兴。
很好，很好。
就是去那个朝圣的，
很好。都可以，还有呢，几位了？三位啊，两位、三位、四位，啊，再来，还有谁要发表的？嗯，你觉得你的生命里面，有在你心里面很重要的事，嗯，或者是很有分量的事，一件就好。你不知道这一辈子在做什么，所以这个东西对你来讲是。你的生命里面蛮分量的一个，对吧？嗯。
面对死亡的时候，我想说，那我来了这辈子还没有做到原来应该要做的事，我很不安。
嗯，好，要面对死亡的。嗯，还有呢？来。
希望碰到一个很好的。
哦，
安静的修行，
嗯，就是老师帮你修行的老师，在你心里面你觉得是很重要的事，嗯，好，好，这也是，还有呢？
希望可以很有智慧，可以身心安顿，希望可以一直离苦得乐，
好，
快快乐，
好。好，目前现在大家在你们分量里面的有的都是理想啦，未来的或者开心的事啦什么。好，那再换一个方式，这个是一个课题，还有就是 ，OK， 给你们再想到一个，就是在你生命里面，曾经让你，或者是到现在，或者是曾经。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是隐私了，不好意思讲。但是如果有谁可以，你真的你这个我可能不需要你们讲出来的。你想一件事情，你觉得很牵挂，很挂碍。嗯，好的大家都讲了，很重要，好的也重要，嗯，理想也重要，但是比较没有人讲的是。可能大家也不好意思讲的，那这个不要大家讲出来。你认为你心里面，曾经在你的生命里一个牵挂的事，或者是一个遗憾的事，或者是一个不愉快的事。好，啊，你们这个不用讲出来，只要你心里留住就可以了。好，现在我要给大家讲一些。那么呢，讲完了过后呢，我要你们回来再面对。你自己的心理的这个课题，好不好？这样比较好。现在呢，我要引导大家的心，但是呢，你们一定要跟着。你可以闭上眼睛，你也可以开着眼睛，但是闭上眼睛可能会感受比较深刻一些。那你的心只是跟着，当师父叫你想什么的时候，你就想什么。你要有这个信心，你就是想。如果是你真的不肯定，你也要有假设，先从一个假设的立场来讲。如果我叫你想一样东西，你就是假设，不管是不是，你别心里面呢是不许。是不可以去判断的。如果你一判断，你去分辨，你去什么，那就错了。你必须假设，是真实的。当然，如果你不可以在心里面去想、去怀疑、去分辨，这个不要。你必须假设师父所跟你讲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仿佛你自己亲身经历过。因为我要尝试，给你们心走进另一个状态，然后呢，你再回来看刚才所你所想过的 愉快的事，很重要的事，或者是很挂碍的事，或者是很伤感的事，或者是什么事。那你就闭上眼睛，听到什么呢，就只能心跟着师父讲的话，但是呢就是不可以有任何的去分辨对啊不对啊，你一这样子想那我就没办法了，你要完全只是跟着，叫你想什么你就想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大概时间不会很久，20分钟到半小时过后呢，我要你们重新面对你的课题。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你中断了，你去想你太快了，跑得太快，那你不会就是达不到这个讲解讲座的这个效果，你不会得到师父要你传达的一些讯息。所以你要得到这个讯息，你们来自听开始的，那你一定要很合作的。好，首先先让自己放松，做几个深呼吸。好，第一步，想你自己就在这个大殿里，醒觉到你自己的存在，就是这样，知道自己就在这个龙山宫这个大殿里，你在这里。感觉到在这个龙山宫这个大殿里，所有在这个大殿里的人，师父、出家人、在家人、朋友们，感觉大家的存在，然后再把注意力放大，感觉整个尚德村整个地区所有人的存在，有老的，有年轻的，男人女人，好，不只是人，也感觉这个地区所有的生命，泥土里的蚂蚁，地上的蚂蚁，现在正在发出一些声音的小昆虫，我们都听得到的。有些不远处还有狗，还有猫，还有许多房子里的壁虎，许多多的生命，水里的生命，空气中的细菌，还有树里的有些活在树里的树神，还有一些肉眼看不到的生命，许多肉眼看不到的生命，感受他们的存在。然后再更广一点，整个东河乡，感受到更远的地方的生命，空气里的、水里的、陆地上的、地里的，肉眼看得到的、肉眼看不到的、大的、 小的、善良的、很恶的，所有一切一切，要让心才感受更广一点，整个台东、整个地区河流里的生命，就在这个时候，有些地方一些孩子在玩着电子游戏，在有些地方人们在忙碌的卖着他们的饮食，尝试去感受。而又有一些地方，有些病人就躺在病床上，在医院里，有些得了癌症，有的得了瘤，有些正在动手术，而也有人像医生护士正在救他们，而又在另一个地方，有人在念经，有人在打坐，而又在另一个地方，有人在尽孝心孝顺父母，又在另一个地方，有人在骂着他的孩子，不听话的孩子，很多很多的事情就在这一刹那，在整个台东正在发生。而再更远一点，整个台湾，让自己的心放出去，感觉感知，仿佛自己就是佛陀，或者是有大神通的修行人，那个心一放出去就可以知道这么广这么远。假设自己是一个大修行成就的修行人，仿佛自己的心就有那么广大的力量，放出去就可以知道，你同时就知道整个台湾所有许许多多正在发生的人事，不只是人间的，还有畜生界的很多的生命，鱼水里的鱼，甚至更远一点到外海，有些人在捕鱼，有些人在，很多的鱼正在被捕被逮捕，就在这一刻，多少的鱼儿进入了网里，又有多少的鱼儿被拉起来的时候在那跳，在挣扎，而又在某一些地方，人们在过着夜生活，饮着酒玩乐，又在某一些地方，有些地方人们正在造恶，放纵自己的嗔恨，放纵自己的贪欲，不是很远，就在这个台湾岛上，也有人正在为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而苦恼，股票、感情、家庭，也有人因为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就在这一刻，在活在忧伤里，在流着泪，在哭，在痛哭。也有人就在这个时刻，非常的孤独，老了，孩子都不看他了， 也有非常勤奋的孩子正在勤奋的读书，发愤图强。就在这一刻，这一切一切都在发生，让我们这个心这一个感知，仿佛自己就是一个大成就者，就像佛陀一样，都知道啊，这些都在发生，正在发生。然后把心放得更广一点，整个亚洲、太平洋、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土、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下的许许多多的人，有人正在做着大屠宰的事，屠宰的这些畜生，自己所养的家禽等等。有些地方人家正在打仗，就在这个时刻，有人正在做着计谋去摧毁他的敌人。就在这个时刻，就在这个时刻，有些人正在很宁静的在打坐，也有人在演戏，也有人正在看着星空发呆，也有在欣赏的，也有正在旅游的，正在寻找的，也有一些正在思考。许多的生命就在这一刻正在诞生，刚刚生下来，也有许多的生命刚刚走进母胎，也有一些生命就这样的在这一刻就死掉了。然后再想更广，整个世界、整个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北美洲、南美洲、亚洲、欧洲、非洲、南极洲、北极等等，澳大利亚等等，所有的地方，每一个地区，在深海里的，就在这一刻，多少的鲸鱼，被逮捕、被捕杀，许许多多的，有些大象被捕杀，这个还是我们肉眼看得到的，肉眼看不到的另一个世界了，鬼界众生。地狱里的众生，阿修罗，天界的众生正在享乐，有梵天界的众生，有些就在很深的定里，就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也有些生命就只有心没有身体，无色界的众生，不只是这个心绪，更远更远，无量无边，跨越这个心绪，整个宇宙，无量的世界里，无量的世间，无量的生命，数不尽的生命，又有多少多少的故事，幸福快乐灾难痛苦 正在发生，有多少的奋斗史、奋斗故事正在发生。然后心觉就在这个无量无边整个时间里，醒觉到自己的存在，这个存在，在这个无量无边的存在里，这一个生命在无量无边数不尽的生命里，醒觉自己的存在，今天的存在，接着又仿佛自己像佛一样，有这个能力，那醒觉昨天的存在，昨天的自己，昨天你在哪里，你做了什么，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早一天，前天，上个星期，上个月，半年前，十个月以前，一年前，两年前，五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更早更早，所以说到自己还小的时候，十多岁的时候，七八岁的时候，四五岁的时候，一直到自己这一生还记得最早的记忆点，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那是你在做什么，吃了些什么，用了些什么，得到了一些怎么样的对待，遇到了些什么，然后假设你还记得，假设你有那个能力回忆起自己在母胎里度过的九个月，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存在，再往后推，那就是上一世。上一世是什么呢？是怎么样离开那一世的？是怎么样的死去的？投生到这一世做人？不只是一世，又上一世。也许你不知道那一世，大多数人不知道那一世是怎么样的生命，但是就追溯回去，假设你回忆起了一百世，一百世有时做做人，有时做天神，有些时候可能在苦界，就以我们熟悉的苦界来说，可能是一头猪，一头牛，一头羊，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啊？怎么样的生命？然后假设自己回忆了一千世、一万世、十万世、百万世，在这些生命里，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存在。那如果一百万世不可能都是人的，几乎这种可能几乎都没有的，几乎都没有说一百万世都是天神的，几乎没有的，不敢说绝对，几乎没有的。这是世梦的美好的生命，这是天神，也许是梵天神，多么美好的生命，不愁吃不愁穿，根本不用忙忙碌碌去无止境的追求。但又有一些生命完全没有办法主宰，就像一头牛、一只马、一只老鼠，甚至一条小虫，随时就会被那个鸟啄去吃掉。有些时候甚至在地狱里，在火炉上滚滚的热油里煮了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那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有些时候做了很好的人，大善人，但有些时候可能就做了大恶人。有些生命我们可能是很孝顺的孩子，但有些生命我们可能就是杀父杀母的那个人，一百万世一千万世，所有什么好事我们也做了，甚至世间你可以想象得到的坏事我们也做过了，你也做过了，你这样子想，更早更早以前，如果一千万世全都是做好人，那今天已经不在这里了。所以你要想，回想这个，假设，其实如果你懂，它不是假设。无论如何你不肯定，你就假设经过这样多漫长的数不尽的生命，曾经做过大恶人，曾经做过大善人，曾经活得像国王一样，像公主一样，像王子一样，然后等下又曾经活得那么的凄惨，做乞丐，在地狱里做恶鬼，吃的 不能够温饱一餐，想要的一餐温饱都得不到，那饥饿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有时在极度寒冷之中过日子，那又是怎么样的一种存在？然后就想这样子的一个千万世万万世的生命，经过种种种种的漫长的时间点，甚至更早一些，更早更早一些，世界还没形成，再更早更早一些，另一个世界它的毁灭，然后就在这个漫长的时间里，多少的形成和毁灭，世界的形成和毁灭，然后未来，今天现在回到现在，我们在这里，明天，明天是否还存在在这里，后天，后天这个我认为是我的这个生命是否还存在？好，假设它存在，我们要假设我们还活着，然后下个礼拜，下个月，来年，我们假设我们来年还存在，十年后，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我们假设我们十年后还存在，二十年后。 到我们老，到我们死亡，死亡后来世，你就假设他有来世。如果你知道，那就是那就不是假设；如果你不知道，你就假设他有来世。那有一世，又诞生，又老了，又生病了，又死亡了，又诞生，那还是假设是人间。那可能未来的生命里，有些时候到天界，有些时候回到人间，有些时候下到地狱，有些时候做畜生。假设未来的某一个生命里，我们是一头猪，天天就是被人家喂饱，生命里面这一生没有什么理想，没有什么方向，就是等待着长大、长胖、长肥，被屠宰。那又未来的某一世，我们当然转轮圣王，假设就是这个世界你就是王了。如果想象不到，就想象你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一个最强的，像美国一个国家的一个总统或者是王。想尽总统的荣华富贵，然后又某一世，未来的某一世又堕落，堕落成什么？像是一只鸡，一个小老鼠。又有一些生命可能会变成像小鸟，一头老鹰在空中飞，天天去寻找看它的捕食，吃的是另一只鸟。而又有一些小鸟，你投身某未来的某一次做小鸟，每天都去寻找那些虫，吃的是虫。而又了未来的某一世，很可能就自己就是那个昆虫被吃的，不知道。那又有未来的某一个生命，可能就做一个军人，打仗的时候就上战场就打了，战斗了。然后回到来，回到现在这个自己，看看现在就在这个龙山宫，坐在这个讲法的这个时刻的自己，这个生命，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好，想着刚才你心里曾经想过的两件到三件重要的事，一个是刚才你们分享过的，我想要出家，这个出家你怎么看待？我觉得我在很快乐，那就是怎么样的一个看待？我只是想象，你关怀的弟弟，你是怎么看待？那也想着你没有讲出来，在心里曾经挂碍过的事，苦恼的事，纠结的事，你怎么看待呢？就在这一刻，你怎么看待呢？然后看待你的梦想，你想要做的事，你希望能够完成的事，你怎么看待呢？如果是梦想，你曾经怎么看待你的梦想？你现在怎么看待你的梦想？你想出家， 你做到了吗？你做了吗？你现在再看回这个出家的念头，能做吗？艰难吗？你看你所爱护的弟弟，当你的心走出这个，能够走出一个狭小的框，时间跟空间，有一个跨越性的感知，带着这个跨越性的感知，时间的跨越和空间的跨越，你再看你的问题，你的梦想，你的好事，你的坏事，你的快乐和你的痛苦，你的过去和你的未来，尝试以这个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心的感知，让你的智慧发挥，让你的判断去发挥。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判断？包括今天你所做的好事和明天你要做的供养，在整个这个跨越性的时间跟空间里，这每一点一滴的大事小事扮演着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带着这样的感知，你会是用同样的方式去想它吗？你会用同样的方式去讲它吗？你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做它吗？有不同吗？你会用同样的方式去感受它吗？感受有没有改变一点点？知觉有没有改变一点点？判断有没有改变一点点？然后呢，要去执行的时候，执行的力量有没有改变一点点？这里暂停，大家把眼睛打开。怎么样？觉得你们之前你想那个东西的时候，和你经过一个刚才跟着师父引导的过后，你在想同样的东西，是否一样？能不能觉得有还是一样的举手？还是一样？好，好，不一样的举手。不一样了。其他的人呢？没有被刚才没有自己讲的，你肯定刚才也有想，觉得一样的举手。一样，全部人哦！你不是举手，你不会两个都不举手，那就不合作了哦。除非你讲我完全没想，我什么都没想啊，那就如果有想，好，全部你觉得这样子想过了过后，你觉得你的想法还是一样的举手，不一样的举手啊。好，总是有些人想法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好，那如果你的心，以前你曾经有过这种跨越性的考量，那通常呢，你会都会一样的想法。像你觉得一样，你为什么会觉得一样？是或者之前你有过这样的考量还是什么？你经历的，所以我觉得我方向是没有变。对对，好，所以好，所以没这个是因为你的心境其实已经有考量到了一些，对吧？因为好，等一下你要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子， 还有呢？还有谁要分享的吗？好，如果没有，讲一下为什么今天带你们这样子做。其实呢，这个引导呢，它是有一个缺陷的。缺陷就是那个假设，你只能假设，你只能假设，对吧？因为如果讲到过去式，讲到未来，或者讲到，但是更广大的时空，这个你是可以想象的，对吧？但是如果要想象到还有另一个界，还有肉眼看不到的那个，就有它的极限，你会觉得这个是只能假设。但是呢，如果是针对大多数人只能假设，当然有些修行有成的，这个就不是假设的。那么，但是我们现在请师父要给你们尝试的是假设，但是对于有实修的人呢，这个不是假设，这是真相。这个时间和空间的跨越是真相，不是假设。但是好，我不可以说逼大家一定要相信修行人讲的话，一定要接受。在你来说，如果你还没有印证过，那就是假设。好，假设这一句是对的，假设这一切是对的，是真相。当然你不要说听我说，我告诉你是真相，你假设它是真相，对不对？你整个生命，你在看待你的生命的方式是不是有点不同？这个才是很粗浅的真相，还是概念层次的真相。今天我们还没有引导到究竟法究竟层次的真相，这个是概念法层次的真相而已。你会觉得你再重新看你的生命都会不同。那么质疑相同的是因为他之前已经把这个真相考量过了。如果你从来没有考量过生命的真相、轮回的真相，那么呢，自己经历过的种种，未来还可能，如果没有解脱的话，还可能面对的种种，那么呢，如果你现在你突然间考量到了，它肯定会不一样，不会一样的。可是如果你以前已经考量过了，已经知道了，已经醒觉了，也已经相信了，那么或者是已经知道了，现在在这个引导再告诉你，你只是把你已经知道的东西再提醒你一次，那你自然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差别。但是如果你从来没有想过，真的吗？有轮回吗？真的吗？我经过几千百万亿世，什么苦乐大小的生命我都经历过，什么灾难，什么地狱，那么突然间你醒觉这个真相，它是大不相同的。你重新看你生命的生命，重新看你现在的你所挂碍的那件事情，或者是你很兴奋的那件事情，或者是你很在乎的那件事情，甚至你的梦想、你的理想，都肯定会有点不同的。至少你会感觉到就渺小了。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经历了那么多，未来也还没有，也可能还会经历更多，但是现在还是一个，对吧？你还是面对现在，对吧？还是现在，可能不能改变的，可能健康还是什么不能改变的，还是不能改变，可是还是有，你还是要面对这个现实，还是在现在，对吧？虽然我们讲了过去，讲了未来，但是现实还是在现在，所以那是另一种体会。那你就会知道，其实你 ，Hello， 其实你会知道，其实关键还是在现在。但是你在看现在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在这个跨越性的时间跟空间里面，你在看现在，从自己到你涵盖整个世界所有的生命，你在看自己。你再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你再看自己，这个生命，这个存在，那个感觉会不一样，那个感知会不一样，那个分量会不一样。其实佛陀就是要我们做这些的。当他叫我们做此随念，当他在讲那个菩萨本身经，当他在讲那个过去因缘，这一切一切的时候，当一个人很难过很伤心，因为失去了，在一夜之间失去了自己的丈夫、两个孩子、 父母和自己的兄弟，那么佛陀是怎么帮他克服的？佛陀说，妹妹，你为了这样的痛苦，在这个苦海里所流过的眼泪比四大海洋的水还要多。其实佛陀在做的是什么？然后呢，这个女可怜的女人，她的伤痛慢慢就化掉了。佛陀不是要让她更伤痛，佛陀因为跟她讲她无始以来受同样的这一类的痛苦，而流的眼泪比四大海洋的水还要多，流的眼泪比四大海洋的水还要多，那么呢，竟然因为这样子她的心就舍得放掉了。你还要苦吗？你生生世世都是为了这种事情还在流泪，你还要苦吗？你就苦不下去了。其实佛陀度众生，其实就是让大家看到生命的真相。整个修行，今天你们很多人是来看自己，你们的亲人，你的妹妹，你的女儿，你的孩子，你的谁亲人，对吧？很多都是在出家中的亲人在这里，大多数。好，我们在干些什么？我们在做什么？佛陀给我们的做，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大家都只是说学法很好，法很好，很好，好在哪里？真相。其实，这个世间最珍贵的就是真相，因为看不到真相，人们造下了种种的痛苦、苦因，然后因为是造下了种种的苦因，受了种种的苦和折腾，因为没有看清真相。今天只是想真相而已，还不是讲真，只是给你一个假设而已。你只是建立这个假设，假设我有这么长远的生命，假设我未来还有，假设，那么呢？当然也不是完全是假设，你还记得你的昨天、前天到小和童年的时候，你也知道，如果你这一今天活过今天，还有就是明天又有明天的问题要面对，对吧？所以其实也不完全是假设而已，只是说更久远的、更广大的、肉眼看不到的啊，那么你就只能用假设。但是即使是假设，如果你真的假设它存在的话，整个感知都会不同，其实很多东西也变得渺小，而且你也知道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其实也只是现在。你要苦恼过去吗？你要苦恼多少个过去？你要苦恼人家对你不好吗？你要苦恼多少个敌人？你要苦恼自己的过失吗？无始以来如果要为自己的过失而懊悔而痛苦的话，你是没完，你不会完，不会完。所以当你知道没完没了，心其实你想不放也要放，也会放，心就会放开了，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学佛，我们要记得它的要点是什么。学佛的要点就是学到我们能够看清世间的真相，至少这个生命是什么，先了解这个真相。我们连自己怎么来怎么去都搞不清楚，那么呢就会茫然。你走在苦海里，你就是茫然。这个真相不要很复杂的法，听起来你可以说哇，读了这个我懂了很多的复杂，其实所有的复杂其实也并不真的那么复杂，只是说当你没看到的时候呢，你看这些文字是很复杂，当你看到的时候，它就只是真相而已，有什么叫复杂，就只是真相。所有的方法也只是引导你去看清真相，因为只有看清真相，我们才能够释放。不然的话，你走到悬崖边，你不知道这是悬崖，你走下去就是粉身碎骨。但是因为现在你走到悬崖边，你知道这是悬崖，你就不会，你就会想，可能自倒退的时候，退绕个圈子走。不然你不甘心，为什么我要再走下坡呢？为什么我要回头呢？哦，原来前面是没路的。能够早一点发现到那个是悬崖，是不是好事？好事。对，应该绝望的事情早一点绝望是正确，是一种力量。很多人只知道绝望是不好，不是。佛陀用的方法就是绝望的方法，因为对 应该绝望的东西，我们要早一点绝望。这个是勇气，这个绝对不是软弱。不要以为绝望就是一定是消极的，是软弱的。你要对应该绝望、没有希望的东西早点放去。你看到那个是悬崖，你放去，那个是软弱吗？它不是软弱，这个是悬崖，跳下去是粉身碎骨的。那你快快回头，那是勇气，快快走下山，绕个地方找别的路去走，那是勇气，那不是软弱，那是智慧。看清跟看不清差太远了，好一样。现在我们带着太人们带着太多的妄想在过生活，所以明明要快乐，给自己造的都是苦因，因为没有看清楚真相。所以真相是世间最珍贵的，没有看清楚真相就是一而再的苦，看清楚真相才是关键。不要说单单这样做生意也好，搞股买股票也好，你多懂一点真相，你倒霉的可能性就大大的减少。这个还是世间的，但是从我们的生命长远来讲，能够了解我们这个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是非常珍贵的啊！自己如果能够了解，这是其实是最大的成就。那么如果能够引导人家了解，因为你不了解你怎么引导别人了解，你要了解这个生命的真相，你才可以引导别人去了解生命的真相。所以如果在你明白这一切的这个，你就会很容易明白为什么佛陀讲萨巴达南达玛达南吉纳迪，在一切的布施之中法布施最殊胜。为什么人们觉得奇怪，布施不是法布施讲话而已吗？或者是什么，对吧？其实不是，其实就是法布施的力量就在于它引导你揭开那个真相。因为你自己看到了真相过后，你自己救自己。布施一样东西，你吃饱了就饿了，法布施就好像是教你怎么样去寻找食物一样，寻找快乐，远离痛苦。那你自己你得了这个，你就自己会走。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法的力量之所以珍贵，就在于它是真相，而且它也是引导你揭开真相的方法，自然界的规则。所以它很重要，它是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事。你即使是有再大的事情，你不能够忽略了这一个。如果你忽略这个，你就错过生命最珍贵的事。佛陀给我们最大的宝是法宝，只是这样子。真相和发现真相、开发看清真相的那个方法，那这方法是什么？戒定慧。那今天你们的亲人在这里修的就是这个，一直都在修，而且也蛮不错的。他们的表现呢是做师父的蛮满意的。坦白讲一句，他们都很用心，都有努力，而且都有长进。那希望你们也这个利益不只是他们，你们也不只是做永远在那边做护持照顾不够的，能够走进来学习。希望我们的道场早点完成啊，那大家能够学习。那如果不能，至少你的心里面发愿，愿我能够，你常常发愿，常常发愿，愿我能够开发，找到这个看清生命的真相，也能够找到这个看清生命真相的方法，然后呢，能够看清生命的真相，这个就是智慧。了解真相就是智慧，不了解真相那就是无明，就是这样。所以我们需要看清真相，看清真相你生命会大不相同。刚才讲的真相还是概念的真相，过去是未来是什么生命，还讲到的是存在，你的生命的存在。可是如果从究竟的角度来讲，这个存在，我们所谓的存在娃娃，这个是什么？是永恒的存在吗？是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吗？刚才我只能讲存在， 其实如果你真的要看究竟的层面来讲，你可能会讲可能不要用这个字眼存在。所以等到有一天你能够真的不用再相信，也不用再假设，就是能够真实的像刚才所引导的，你真实的是清正的，然后呢你的想法会大不相同，而且在清正这一切的时候呢，你还会清正它的一些原理，特别是因果的原理，因果的法则怎样来怎么去，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你为什么会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理清楚。可是这还不够，这个还是在概念的层次，直到有一天你真的能够观到究竟的层次。原来我们一直以来保护着的那个我，原来是那么空洞的，它有它的因果关系，前前后后有因果关系，但是抓不到一个实体。但是竟然为了这个抓不到实体的东西，我们为了它造了多少的恶，伤害了多少的生命，也伤害了多少，是伤害了自己，也让自己多么的脆弱，多么的容易被伤害，是因为我们抓取一个幻象，抓起一个幻象，突然间这个幻象其实是假的，那是另一种了解。那么呢，更不用说如果有一天这个真相你从生命的这个狭窄的空间和时间跨越到更长远的时间和空间，而且了解它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而且能了解到他这个究竟的真相，但是你会发现这所有的真相，他的什么是所谓的无常苦无我，到有一天你发现到所有的思想都，我以为我懂了很多很多，我以为我这心真的跨越了很远很远，原来还是被这个生灭因缘局限着。直到有一天在我们佛教里面有记载84种真相，究竟真相，心事、心所、设法，还有第四个真相，涅槃，不生不灭。再厉害想的人，再厉害发现的人，再厉害的，再聪明的人，再懂的人，懂到完也只是在这个生跟灭的极限里。当我们活在这个生命的极限里，我们活在时间的枷锁里，活在思想的枷锁里，但是佛陀告诉我们，也引导着弟子们去清真，不生不灭，这个是非常重大的真相。那这个不生不灭的真相在佛教里很清楚的，佛陀让弟子们知道和印证，这个是生命的答案。只要你再怎么样的保护这个生命因缘，你再为它怎么样的努力，怎么样的奋斗，但是它不是最终的答案。你需要它，对，就像现在我们的出家中门，或者是你们也是，如果是修行，你健康不好能修吗？不能修，你还是需要它，对不对？这个心，你说这个心是的真相原来是空洞的，但是你需要它吗？需要它。这些都是工具，都是工具，都是一个需要的过程。你不能够否定它的价值和存在的价值，你不能够否定，但是它不是最终的答案，不是最终的答案。人们都在尝试幻想一个永远可靠安稳的世界，他们讲的一个圆，人们都在假想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这样的世界是绝对可靠的，绝对安稳的， 原本都在幻想，但是佛陀原始的，根据佛陀原始的教法，生灭因缘是不需要去幻想的，是不可寄托的，你只能借用它，只有不生不灭才是是唯一的答案。你真的不想再苦，你想快乐，你不想再这样的没完没了的东西，其实只有一个答案，是不生不灭涅槃。其他的只要还在生命的运作里，只要还是因缘和合而成，也随着因缘和合，不是因缘幻灭而幻灭的，那就是不是我们最终的答案，不会是生命最终的答案，只有不生不灭，那就没有极限了。好，所以从这样子来看，希望大家要知道，也是今天讲这个课题，也是一方面也是希望每一次你们遇到生活困苦的时候，或者是有什么的时候，或者在做生命要做决策的时候，或者是有点不知道要怎么做决策的时候，或者是有些时候遇到的东西真的是没有答案的，但是呢你不懂得怎么面对的时候，这个面对让你苦恼的时候，或者让你茫然的时候，试试看这个方法。这个方法不彻底，它肯定不彻底，因为它所引导的真相只是跨越时间跟空间，其实没有克服时间跟空间，它只是一些有限的跨越，只要在生命里面，它就是没有办法彻底的跨越，只有走出停止，就是跨，只要除非只有跨越生命因缘，才有可能跨越这个时间空间的问题，不然的话就是没有。但是至少更从更广大的时间跟空间里走一圈，你再回来看，你对你的那个手头上要做的决策，对，和你那些选项，就大不相同，你的看待也大不相同，那就会帮到。但是记得，就是你还是会有一些问题解不了的。那么你可能会保了，师父，你不是也跟我讲过了吗？这个跨越时间跟空间，为什么我还是苦恼？因为它本来就是不彻底的，但是也会帮到你，它不彻底。如果彻底的话，佛陀就不用再教你怎么修止禅、观禅、观道，要怎么修净法，不用。就是他不彻底，但是不管怎么不彻底，他醒觉到真相，假设那个真相，或者是接受那个真相，或者相信那个真相，都会大不相同，都会有力量，都会有那个法的力量。因为狭窄跟广阔就大不相同。当我们的心在狭窄的那种只想着自己，我的感受死抓的时候呢，那是狭窄的。狭窄的心跟广阔的心，在智慧的运作里，就肯定是大不相同的。所以给自己一点这样的一个训练，一个 exercise， 如果是遇到什么，这样子想。那么刚才我们的朋友告诉我，很震撼，他的同学，那同年龄的，是不是？出了家。很震撼，这个人怎么想也不可能是，也不像是曾经被出家的，他怎么会跑到出家去了？其实是他肯定在他心里面有一些真相，或者相信的真相也好，假设的真相也好，他肯定有一点醒觉，或者是死亡的真相也好，可能每个人都知道会有死亡，但是你醒觉到死亡的真相的时候呢，你再回来再看是有不同的，这肯定会不同的。所以你再重新看会不同。怎么样，小周你有什么样的体会吗？像新疆走一圈没有吗？不是定义还是什么，以后如果你以前有想过这些，那也许如果你真的跟着，可能刚才你没有彻底的跟着，如果你一直在跟着，那你的心其实生命的真相，我们不是在教你假，只是因为你不知道，我只能教你假设。如果你有一天你自己也知道，你不用再假设啊。当你真正知道的时候呢，你再重新看你的生命，你不会觉得你的朋友很震撼的，其实就是这样而已嘛。真的好，有什么疑问？ 这个你们可以带回去，但是这一次给你们的礼物肯定有管用的，如果有一天有什么事情经历的时候，你会有不同的体会。有没有谈恋爱？
有
啊。再谈恋爱？有没有失恋过？有没有失恋过？失恋
啊，有
啊，有苦吗？还是很快乐？被失恋快乐，会苦啊，当然苦啊，啊！但是你经过一个更广、更长的时空再看的时候，可能不一样，对吧？对吧？嗯。至少，当你失恋的时候，可能你觉得很苦。如果你因为失恋而找到另外一个跟你更相应的人，那你会感谢那个失恋，对吧？
是
一样。所以其实。这个单单这一点点就是一个时间上跨越一下，感知就完全不一样，更何况是如果你感知千百万亿世，那么什么东西其实你的理解是超越性的，然后那个它让你就更有智慧去看待和面对。有些东西你以为你倒霉了，可能你因祸得福，但是有一样东西却是非常肯定的，当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样东西是绝对对的，我们可以讲是绝对的，就是究竟法。究竟法是，当我这里我指的特别是心，造业的那个心。那么呢，那个心如果是嗔恨的，它的果报肯定是苦的；如果是贪爱的，它也果报也肯定是苦的；如果是疑痴的，果报肯定是苦的。烦恼从来都不是菩提，烦恼从来都不是菩提。在我们究竟法来讲，烦恼就绝对只是烦恼，从究竟的角度来讲。但是烦恼我们可以以它为我们的一个契机来开发我们的智慧，它不是因，烦恼不是开发智慧的因。但是因为我们比如说以前你曾经很生气过，但是呢，因为这个生气很容易生气很容易暴怒的那个性格，它肯定是苦的，它的果报肯定是苦，百分之百是苦的。但是呢，因为你醒觉到这个，有一天你反省了学佛了，你醒觉，哎，这个是很不好的，那很不好的，会伤害自己的，伤害别人的，那么呢，你在决定要改过了，要改进自己了，那么呢，因此可能你从此的变成了一个很优秀的很有品格的人，因为你改变了，那么呢，这个烦恼成了以后，你因为你看到自己的烦恼成为你有成长进步的那个一个契机来的，那么呢，这个不叫烦恼，就不叫烦恼即菩提，它不叫烦恼即菩提，它是这个烦恼不是你开发智慧的因，它是缘。什么缘？我们叫青衣子缘，巴利文叫做乌巴尼塞亚巴加亚。这个它怎样会成为青衣子缘呢？因为你对它起了如理作意。哦，我做错了，我不该，以后我不要再错。我知道原来这个是错的，以后我不要再犯这个错。所以，因为我们现在起了如理作意。那么这个我的过失，我的过错，我的灾难，我的什么好不好的东西，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情谊资源，成为我们以后往好方面的发展。所以苦的目标，好的坏的目标，恶的目标，也可以成为我们善的这个契机。善的目标，好的目标，成功的目标，如果你对它起如理作意，如理作意就是有智慧的看待啊，那么呢，它也能够让你的善升起。一个平淡的目标，你能够以它为一个契机，来让自己的善法这个升起，是可以这么做到的。但是有一样东西肯定的，你不要这样，因为这样子说，哦，我要感谢那个烦恼，我谢谢他。那么你以后呢，再放纵那个烦恼，不是，烦恼它的因一定是苦的。所以只是说它已经发生了，你要怎么办？那你不是从中学习，对吧？就像一个历史上人为的灾难， 你不可以说我感谢这个人为的灾难，因为有这个人为的灾难，今天我们才会更懂得把握这个和平，爱护这个和平，更懂得维持那个和平。你不可以讲那个灾难是对的，只是它已经发生了，我就以它为我们的人类的历史来学习，然后呢更有智慧的去处理，然后呢让我们以后不要再犯上同类的错误。这是我们现在的如理作意，以它为我们真善真善的那个清一之源。但是你不可以讲灾难是对的，你不可以讲痛苦，你不可以讲这些错误，这些战争，你不可以讲是对的，它肯定是苦因，它带来的果报肯定是苦，所以因跟缘是有不同的，要分得清楚。所以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了解去过面对我们的生命的话呢，那有一样东西我们是错不了的，任何时刻兴起贪嗔痴妒忌吝啬傲慢肯定是错的，那就不要苦因，我就不要再放纵了，不要再加强苦因，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苦因对我没有好处，对别人没有好处，那就不要放纵自己的苦因，就是要再做对。所以因为我们的心有跨越时间跟空间的那个广大广阔，那么呢我们再看现在，我们更懂得把握现在，因为过去你看了这么久你能做什么，未来还没发生你能做什么，但是呢现在是我能够做的，我也许能够做的不多，但是连不多你都不做那就没希望了。那你能做的就是善，每一个时刻的一点一滴的善，一直在累积又在累积又在累积，那肯定对你的生命是好的。但是你要知道啊，这个怎样去完成这个善，怎样把这个善做得更有力量更好，怎样让它能够起转成效果倍成效果啊，这个就是要学习的。所以在这方面重要不重要？重要。很简单，就是像今天这个法，如果你懂得布施的法，那明天你做布施的时候，那心态就不一样了。你的布施，你的心转一转，你的效果就大不相同。你可以用私心来布施，你也可以用无私的心来布施，你可以用平，就是机械化的方式来布施，还是来自了解，因为了解珍惜而来布施，那就大不相同，它可以差百倍千倍的。那么好不好啊？很重要的。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有，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更好，每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生命，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更好，我们有责任去了解真相，我们有责任去了解自然界的规则，因为你了解的更多，你就会做得更好，更有效率。所以法很珍贵，人生难得，佛法难得，不要错过。在你怎样忙碌都好，给自己一点时间，一点的机会去探索，去发现。好，就这样，萨德，就我们就到这里为止。好吗？发愿的回向，好不好？那今天我们在这里说法听法都有功德，我们要通常在我们有功德的时候啊，我们发愿那个愿就有力量，然后我们也要回向，把功德跟众生分享。我们先念巴利，念了我们念中文。伊达美本央阿萨瓦卡亚瓦行活都，愿这份功德帮助我断一切烦恼，断一切苦因。伊达美本央尼巴那瑟法迦耶活都，愿这份功德成为我证悟涅槃的助缘。伊达美本央萨巴萨达那巴杰玛德萨贝梅萨玛布尼巴冈拉巴安都，我把我的功德以一切众生平等的分享，愿一切众生随喜我的功德。萨鲁萨鲁萨鲁